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特点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显出信，显出望，也显出爱来。所以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虽然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刚刚诞生没有几个月，但是你看见他们已经有了什么，已经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爱心所受的劳苦，有盼望我们主耶稣所存的忍耐。所以信望，那么这是什么？这是帖撒罗尼迦的特点。然后呢，他能为他们祷告，那么然后呢，也能想到什么？也能想到在大征战里面，在大征战里面，这个保罗得罪他们。所以当保罗讲，当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是把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带到神面前去。所以我不是提醒，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保罗就像什么？保罗像大祭司一样。他怀着十二块宝石，肩着十二块宝石，就是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是怀着以色列人，肩着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个人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那个分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谁为大是排队的？你如果真的显出来，你真的把弟兄姊妹都带到主面前去。那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罪？你是不是大的？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保罗在这里，在他说他祷告的时候，能够提起帖撒罗尼迦，所以讲到信和望和爱。那么讲到这个，到了后书呢？你看他怎么祷告？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那祷告什么？下面就说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着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你看，一面保罗在那祷告，一面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景况，然后对他们充满了盼望，所以呢，这就变成了保罗，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保罗祷告的内容。所以你看见他的祷告的的确确是有内容的，很清楚有内容的。那么罗马书也这样，我们看看罗马，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你看这个罗马的教会，你看这个第一章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那这一次讲到保罗罗马，你刚才起头是以弗所，然后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现在很明显是罗马的教会。那么他说我不住，那现在他说我这个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可以见证什么？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所以保罗是个祷告人，他如你看他不住的祷告提到你们，那么特别讲到罗马的圣徒，他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所以那个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那个祷告是恳求的祷告。为罗马教会在那里祷告，他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够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他为着罗马的教会，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巴不得能见到他们，而且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叫他们可以得到坚固。所以你看，这是保罗怎么为罗马的圣徒在那里祷告的。那提摩太也这样，我们好不好看看提摩个人？提摩太，提摩太，第二章，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所以你看见保罗不只为以弗所教会，不只为帖撒罗尼教会，不只为着罗马的教会，他也为了个人，像提摩太，提摩太的儿子，他挂念他，他想念他。那么这个时候尤其保罗要寻到了，他没有，他知道他日子是可以数得过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怎么祷告，他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啊，这句话很特别啊，这个祈祷的时候提到你们，然后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的前途祷告，为你们的景况祷告就可以的。那保罗如果专心的祷告，在这代表尤其想他想到提摩太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他祷告不像祷告了，稀奇不稀奇？如果祷告的话应该是很正式的，祷告应该就是讲到属灵的，但是你发现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变成很矫情。这个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所以可见保罗祷告不是个公文的祷告，不是，他的祷告乃是与主有交通的，他把以弗所教会带到神面前，他把这个，然后他为他们祷告，但愿求神赐给您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你看见他怎样为以弗所祷告。这第一章到第三章，叫你们里面的灵，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好像很正式，对不对？然后等一等也一样，我们说过帖撒罗尼迦，他想到他们的信望和爱，想到他们是配得过他们所蒙的教，然后他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长大，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么这个也是他的祷告。那么然后罗马也这样，罗马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罗马的众圣徒，但是他祷告之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用的词很重，他说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祷告保罗是那么迫切，他不是说我要去就祷告就完了，他是情辞恳切，你看见吗？他就当祷告的时候常常恳求。那么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为什么要见你们？就是叫你们心能够得到进步。那么现在讲的提摩太的时候，你看就很稀奇。提摩太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你祈祷应该不住的想念主才对。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我们祷告里面除了主之外别人都不想，但是不是，这里明明保罗在那祷告，向着主祷告祷祈祷的时候，结果呢他应该想主，没有想主去想什么，我是说反话，他没有想主跑去想什么提摩太去了，你觉得稀奇吗？他说我不住的想念你，还有呢纪念你的眼泪。所以很可能弟兄姊妹，当他大概在特洛亚被抓的时候，那匆匆忙忙的外衣也没有带，什么都没有，所以后来叫提摩太你把那个外衣带来，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匆匆忙忙走的，而且大概出门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提摩太看见保罗被抓了，你可以看到他一定落泪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回过头去看，他看见提摩太的眼泪，所以他说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保罗明明在那里祷告不错，但他说我不住的想念你，他可以说我祈祷的时候不住的为你代祷，可以的，或者祈祷的时候我不住为你祝福，也可以的，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祷告他可以想念主，他也可以想念像提摩太这样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就像大祭司一样怀着我们，带着我们，牵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怎么当他在那默想，在那想众圣徒的光景，想到提摩太，想到提多，想到以弗所的教会，想到各种不同特点，他一面想一面把光景带到主面前。他想着提摩太，他想着提摩，也想到他 也想到他的眼泪，而且他说纪念你的眼泪，我都记得你的眼泪。那弟兄姊妹，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在主的面前， 他把所有人的光景都带到主面前去。所以这个不是说一定用什么样的话，不是。保罗这个人就是来到主面前，因为是担子压在他身上，他想起提摩太，想起他的眼泪，然后想起呢，他从小的时候就在外祖母和母亲的帮助底下，等等等等，然后呢，就想到什么？想到他有一个胆怯的心，想到呢，他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提摩太有些胆怯，所以呢，他就劝提摩太。劝提摩太，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为什么保罗能够带到？他从想念提摩太到他的眼泪，然后到他的外祖母，到他的祖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你的祷告里面，不要忘记了，他想到这些事情，他把这些都带到主面前。他知道说，这个提摩太现在他有些胆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为提摩太祷告。他知道提摩太需要什么，所以当这个重担压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很自然的就为提摩太祷告。所以我在说，从这些例子我们就知道，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许不是那只。我再举个例子，其实有的时候你坐在飞机上也是一样，坐在飞机上，当你想到弟兄姊妹，想到各种情形，你很自然带到主面前，你就祷告了，这就是一种交通。有的时候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不一定说你要跪在那里，然后一定要讲些什么话。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保罗不是很明显不是这样，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保罗就是。为众教会甚至为众圣徒祷告的时候，他在交通里面的，他与主有交通，他一面想到主，一面想到别人。我们说一心不能二用，不是吗？但是不，你看看在这种情形底下，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把众儿女、把众教会带到主面前。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例子。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再看，就腓利门也是这样。你看腓利门。腓利门书我们看也是，我们看啊，这个腓利门书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你看保罗一面祷告，你看他的心思，他就想念，他就想到这腓利门的种种，所以他能回忆，他能记得腓利门蒙了怎样的恩典，所以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带到你面前去。他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成。”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就在祷告的时候，他记得腓利门的特点，然后呢，因着这样为他祷告，那这个前面是讲到他怎样为提摩太，怎么样想念，怎么样想起腓利门的好处，怎样想起怎样想起他的爱心，还有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腓利门，这是什么？这是腓利门的特点。那么然后呢，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主因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后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这个腓利门书。但是你看见当他写信给腓利门以前，他是一个常常在祷告里面纪念腓利门。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有分量。保罗他不凭着权柄，在这里他没有说使徒保罗没有，他说我然而像我有年纪的保罗， 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来求，凭这两点来向你求情。一个，他是有了年纪的，他到底跟随主有一段日子的，还有他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所以宁可凭这两点，然后凭着爱心来求腓力门。那弟兄姊妹，因着他，因着腓力门常在他的心上，他知道说，当腓力门这样做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他不知不觉的在属灵上就得着了许多的帮助，得了许多许多的好处。所以我们看见，他保罗是这样的为腓力门祷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个祷告的人。他虽然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挂众教会挂心的压在他的身上，但是感谢主，他通通交接出去了。这些重量没有把保罗压垮。感谢主，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心上。我见过有一个老姊妹，真的，你每次见到他，你真的觉得主的，真的觉得这个，在他身上你能看见这个主的荣耀。他几乎为每一个人祷告，也为每一个人家里大大小小祷告，所以他记得每一个人。每一次他见到你的时候，他能问安，他能够问这个人问那个人，就是因为他为这个人祷告过，为那个人祷告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保罗，他的的确确，他真的为基督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还为众教会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的确确把他借着祷告，他把他生命那不知不觉的供应了所有的肢体。那因着他的祷告，你看见神听他的祷告，然后那供应当然就从天而来。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你看一样一样的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保罗，他既然是身体基督身上一个肢体，他怎么尽他的功用？他有一个尽功用的办法，就是他为基督的身体，还有为许多的肢体在那里祷告，都在他的心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把身体的生活，教会的基督身体讲得太玄了。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有哪些弟兄姊妹在我们心上？那如果能这样的话，你看见保罗所拥抱的乃是整个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些重量压在他身上，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当他祷告的时候，有的有的胜的，有的有软弱的，但是感谢主，他能把所有的焦虑都带到主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有负担的人，但是没有重担。为什么？因为他的重担都已经交托了，他没有祷告的负担。所有的人，所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帖撒罗尼迦他们的前途属灵的光景都在他的，都在挂在他的身上。还有提摩太，还有腓力门，不管是教会也好，不管个人也好，你看见吗？很稀奇，他能供应整个基督身体。但是呢，他不忘记，他不忘记他只身体教会身体，他只身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所以呢，一面他在祷告里面把众教会带到神面前，但另一面他也要众教会把他带到主面前。你看，这就是教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保罗能为众教会祷告，他比众教会都更强，但是不是。当他需要众教会的祷告的时候，就证明说保罗是个软弱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保罗不需要祷告，不需要带，这是错误。所以我已经说过，倪弟兄当他在监牢里面的，他后来好像他传话给他的，借着妻子传出去，他觉得他的感觉里面好像教会对他为他祷告不够，以为说他能刚强，以为说他不管怎么样他应该能为主刚强站住，完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在基教整个基督身体的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祷告。保罗能把众教会带到神面前， 然后保罗也要众教会把他带到主面前。所以你看呢，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知道他的释放来说的。所以保罗知道他能不能得到释放，那现在呢需要教会，包括有在这里特别指的腓立比的教会，当然各众教会借着腓立比这本书可以传给别的地方，就是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当然为他自己得释放祷告。那么我们说，难道保罗的祷告还不够吗？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说，哦，弟兄们，你为我祷告，那什么意思？表示说你的祷告声好像比较容易听。这是从前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的观念，所以都是圣徒，如果一个圣洁的为别人祷告声好像特别听一样，那你不。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保罗的祷告要求主释放他，从这一事嘛，神当然要听，但是他知道不行，他知道没有众圣徒祷告不行的，所以他说，因着这是借着你们的祷告，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需要什么？需要神迹的供应。那怎么供应他？是借着祷告来供应他的。然后呢，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腓立门，你看腓立门，这个腓立门，我们看第二十二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他叫腓立门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主不只要哥罗西，叫腓立比的圣徒教会为他祷告，他也要哥罗西的圣徒为他祷告，因为腓立门在哥罗西嘛。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需要众教会的祷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然后对以弗所教会，他不说要为我祈求，叫我能够得着口才，而且能够放胆讲论。那不光这样，你如果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么二十三节他的祷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等等等等。然后完了以后，二十五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是他的请求。弟兄姊妹，一个骄傲的人不能这样祷告，一个刚强的人不需要这样请求。所以你承认自己软弱，所以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那么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结束的。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这么结束，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教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那么最后我想读一个地方就可以，就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所以你看，现在这是一个罗马的教会，他说我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你们我用了力了，你们也要用力，而且我用尽了我的力量，你也用尽了你们的力量，做什么？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神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在这里祈求，但他知道他一个人是不够的，他知道当神赐主赐给教会权柄，凡是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凡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保罗常常与众圣徒一同祷告。我们怎么知道？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如果仔细去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讲到他的同工，他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他怎么知道？如果他不是和他同工在一起祷告，他怎么知道那个同工为着他们是竭力的祈求，为着哥罗西的圣徒们竭力的祈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个认识基督身体的人，他知道说今天许多时候一个人祷告不够的，保罗很会祷告，他也为许多人祷告，那个祷告主都听着。但是不要忘记，保罗看见说他自己不行的，他需要教会的祷告。所以就怎么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属于那肯定不需要教会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你需要主，你向主祷告，你也把众教会众圣徒带到主面前感谢主，这是你那一份。但是我害怕你缺少另外一份，你太单独了，你太了不起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主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连保罗这样的弟兄，保罗这么大的使徒，他说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那不光这样，而且他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并借着圣灵的爱来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然后下面这几件事就是保罗的 request， 就是保罗的请求。如果在祷告聚会的话，那你说保罗怎么提出他的祷告，他提出这些来，那弟兄们，你说这些东西难道保罗还要祷告吗？保罗这么属灵的人还需要祷告吗？不，保罗他不过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具体。所以你看见借着这样的祷告，结果呢，借着这样带这些祷告，他们也都是带祷，保罗是个带祷的人，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的带祷乃是什么？乃是与基督交通和元首交通。但是不要忘记，当他与元首交通的同时，他与基督的身体交通，不光是重的，而且是好。当他与众圣徒交通的时候，他不光是单向的，不是说我供应你们，我为你们祷告，弟兄们你们也为我祷告。所以这样你看见是一面保罗供应基督的身体，一面让 他让基督的身体来供应他。所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保罗不只认识经历元首，保罗也经历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保罗很会讲道，讲到基督，讲到元首，讲到圣经，但是你从保罗祷告的生活，你就看见他在实际的过了，他的确是一步一脚印。在这件事上，我们觉得我们很惭愧，我们需要一些功课需要来补的。我们以为说到了礼拜二教会祷告，或者礼拜三或者礼拜四教会祷告，这就祷告了，不是。真正的祷告就是像保罗这样的祷告，你看是个活的。那么难怪弟兄姊妹，保罗结果累累，也难怪保罗的功用那么明显，因为有这么整个基督的身体来托住他，他一点都不孤单，蛮有高勇，蛮有能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祷告不只是与元首交通，祷告也与基督的身体有交通。那么这个虽然是众教会的这些压力挂心的事压在保罗身上，但是呢，感谢主，保罗有一个出路，这反而成为他与基督身体交通一个最好的一个途径。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我们的确学了一些很宝贵的功课。我本来我今天可以讲完，还是没有讲完关于祷告。我想也许我们到了礼拜六我们就把它补完，如果想再一次应该就可以了，保罗他那个祷告的部分。那么然后这礼拜六我们还挺紧密的，所以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大家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礼拜六我们是六点的九点钟开始 不在不唱诗的，然后十二个结束，我会分会分几段，然后下午分三段的样子，然后呢下晚上呢也大概分两段的样子，所以大概一共是还有这个长的就一百六，然后下礼拜三呢就是这个整个题是最后的。好，我们第六篇。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实际的功课教导我们。主，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太抽象，许多时候我们讲的道理太多，在我们身上没有那个实际，所以我们仰望你，所以我们缺的，我们求你，我们补上，叫我们做一个常常把众圣徒、众教会带到你面前。我们也常常借着我们也常常让众教会和众圣徒把我们每一个人带到你面前，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带到，好让你自己也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就借着祷告能够操练自己。我们谢谢你，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学习进前，操练进前。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这样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